是历代至上四章一到十节，我是会为大家读出历代至上四章一到十节。犹大的儿子是法勒斯、希斯伦、加米、胡尔、索巴，索巴的儿子利亚雅生亚哈，亚哈生亚户买和拉哈，这是所拉人的诸族。以坦之祖的儿子是耶斯列、伊斯玛、伊德巴，他们的妹子名叫哈色勒波尼。基多之祖是皮鲁伊勒，胡沙之祖是以谢尔，这都是百里行之祖以法他的长子胡尔所生的。提哥亚之祖亚斯户有两个妻子，一名希拉，一名拿拉。拿拉给亚斯户生亚胡沙、希佛、提米尼、亚克斯他尼，这都是拿拉的儿子。希拉的儿子是洗列、索核、伊提南、哥斯生亚洛、索比巴，并哈伦儿子亚哈克的诸族。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今日正道的讲员是许启仪长老，他的主题是从痛苦之子到尊贵之子。
大家早晨，弟兄姊妹平安。刚才六七八弟兄读出这么多人名啊，真是不容易啊！我们多谢他，同埋感谢神。刚才读的历代至上第四章记载了希伯来人的一部分族谱，你们试下读一下，你会感觉到很枯燥乏味。一开始乒乒乓乓有四十几个又难读又不熟悉的名字，每个名字提一下就算了，但是一到了亚比斯这个人就停低，用两节的经文很精彩很扼要去描述这个人的生平和他的祷告。圣经专程这样记载，圣经这样的安排是什么原因呢？我相信一定有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父神，求你按照每一个人的需要教导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去听，用心去思想，在日常生活去实行出来。求你赐仆人有能力将真理讲解得清楚明白，将仆人隐藏在十字架背后，愿神的名被高举，愿主得所有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当我准备的时候，就发觉到这两节短短的经文竟然有人出书，有好多人写文章去讨论。今日的讲道时间有限，我不会讨论这些这样的著作，我亦都在生平方面我略略提过就算了。反而我们思想是关于经文有关祈祷那一方面的教训。第九节，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心生他甚是痛苦。雅比斯 希伯来文的发音和痛苦这个字真是很相似，差不多一模一样。一听这个名字就联想到是和痛苦有关。俗语又说人不怕生坏命，最怕改坏名。生了一个男孩子，当生产那个痛苦过了之后，应该好欢喜至系啊，会为个孩子改翻一个好有意义嘅名字，去代表家庭对佢嘅期望。我睇完圣经，再冇其他嘅经文去详细解释妈妈点解为雅比斯改呢个名字。有解经家提出一个好可能嘅答案。当这个孩子出世的时候，家庭可能有苦难有不幸，当时是妈妈痛上加痛的时候，哇，这个痛苦太深刻了，就为孩子改了这个名字。亚比斯他从小就带着这个名字成长，每日被人家痛苦痛苦这样叫，他还可能被啲朋友仔去嘲笑，被人睇低，他的自尊心自信心唔多唔少有一定嘅影响。雅比斯出生响咁嘅背景，成长响咁嘅环境，係咪注定一生要痛苦呢？係咪一生冇希望呢？他能否突破这个好像是困局的境况呢？一个人在这种境况，如果他知道有什么他可以改变，知道有什么他是不可以改变，会对他有很大的帮助。讲一下那些出身、家境、环境遭遇的困难，别人对你的看法，别人对你的态度，这些东西往往很难更改，因为不在一个人控制能力底下。如果就算尝试去改变，真的会浪费时间。这样雅比斯有什么可以改变呢？有，雅比斯他可以改变他对自己的看法，改变他自己对人对事的态度。面对这样的困境，人通常有三种主要的态度。第一种，受害者的心态，认为这些东西不是他错，就埋怨家庭埋怨社会，这种人是自怜自弃，没有信心，没有斗志，他认为自己完全没有希望。第二种是认证者的心态，既然你们认为我没有希望，我就没有希望给你看，你说我痛苦，我就做啲嘢令到你哋一样都痛苦。我哋感谢神，雅比斯有第三个选择，係一种突破者嘅心态。雅比斯佢唔相信别人为佢贴嗰个标签对佢嘅评价，佢唔想俾呢啲嘢决定佢嘅将来，因为佢知道呢啲唔係等于佢。雅比斯知道他是神的儿女，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恩典，这个才是真正的我。雅比斯表面来看好像局限在一个困境里面，好像被一埲墙四面包围住一样，好像山穷水尽，有没有出路呢？好难啊，靠人的能力真的很难，靠自己没有能力去冲破，其他人不帮得到你， 但是他知道唯一能够帮他的就是那位历世历代帮以色列人的耶和华真神，无他的。亚比斯他希望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希望将这个痛苦成为祝福。通常当人生道路去到一个尽头，就是神赐福的开始。亚比斯他对神有信心，相信神会为他开一条出路，求告以色列的神。求告原文是大声呼求的意思，是一个人在危难绝望当中发出那一种紧急求救的呼声。当彼得在海面行走就快要沉落水底的时间，他最害怕最无助的时候，他就呼求主耶稣，主啊主啊救我啊，就是用这个呼求。求哪个呢？是不是求人？是不是求人不得就求自己？是不是自己不得就求过一些偶像，求过一些假神？不是。亚比斯知道祈祷一定要有正确的对象，他求告以色列的神，不是任何偶像任何假神。亚比斯他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段历史，当时以色列人去到红海边缘，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摩西就呼求神，又是呼求神行神迹，分开红海，带领以色列人平安走过，从绝路走向升天。亚比斯认识这位以色列人世世代代信靠的神会帮他，会乐意赐福给他。今日我们基督徒因为信主耶稣成为神的儿女，只要认识神，我们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亚比斯的祈祷其实很简单，四个部分：神的赐福、扩张境界、神的同在、神的保守。如果你看圣经，成本圣经都很多宝贵的应许跟这几样有关。为什么？因为只有神做得到。第一个祈求，甚愿你赐福给我。亚比斯知道如果没有神的祝福是没有希望，甚愿表达他那一种迫切的愿望，但是完全不是那种强求啊，不是，由上到下为之赐，求神赐福，不是求神给多些那些我们自己能力可以得到的东西。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更加重要的就是神所赐的福会令到我们人生有意义，生命更丰盛。丰盛生命不单止我们自己受益，更加令到我们周围的人都得益，是福杯满溢的意思。好像诗篇第一篇第三节这样形容这一种丰盛的生命，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总括了亚比斯向神求的福。大家留心，亚比斯求神赐福不是开一张单写低在张纸，我要完这样就要那样，完全他没有操纵神的手，亦都没有用自己的有限去限制神的无限。何时何地赐乜嘢福，神用乜嘢方法，让神全权去决定。 因为雅比斯知道神赐的福是最好最适合我们，好似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咁讲，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其实神已经一早预备好我们每一个人过一份福气，点解唔去求呢？点解唔容许神赐福呢？一个女孩子咁样问佢妈妈：妈妈，点解你爱我啊？妈妈放低啲工作，抱起嘅女儿，细细声同佢讲：我爱你，我冇为乜嘢，只因为你是我的女。如果我们问神为什么神要赐福给我们，同样神会说：我赐福没为什么，只因为你们是我的儿女。赐福是神的心意，神乐意赐福给他的儿女。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你要成为大国，你的名要为大啊，这两样挺好啊，但是要看埋底下那一句。跟住下一句就讲，神咁讲，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看不看到神的心意啊？赐福之后还有一个交代啊，你得到祝福之后也要叫别人得福。我们这班蒙福的人不要忘记，要藉我们每一个赐恩福，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赐恩福。虽然出身家境不好，名字又带来痛苦，但雅比斯他没有被过去的历史，他的弱点成为他生命的限制，他很想突破，很想突破这个困境，他很想人生活得更丰盛，生命更加有意义。他第二个祈求，扩张我境界。雅比斯所处的时代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扩张这个疆界的时候。有人说，难道雅比斯只是想拿多一些土地面积？如果单单是这样想，你就会错过很多更深的意思。扩张境界可以是很多东西，例如如果我们的视野很狭窄，那个心胸很狭窄，可以求神去开阔。如果我们的信心、内心、爱心不够，可以求神去加添。我们面对新的机会、新的事工，求神给我们有勇气去踏出一步，去接受这些新的责任。还有当一个人他心灵痛苦的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他的心境要宽广，不要局限，握住在心那里，不要心灵痛苦能够释放，得到释放很重要。英文有一句说话是 Think out of the box， 即是跳出传统思维的框框，好有意思。不是真的有一埲墙包围着我们，而是一道无形的墙。当我们计划我们的人生，决定我们的生命的境界，我们往往计错数，因为我们用错方程式。 嗱，我借用一个牧师讲嘅两条方程式去介绍呢两种嘅想法，好有意思。请放幻灯片，唔该。第一张系嘅错嘅方程式，系传统嘅思维嘅想法，是那一种局限自己疆界的想法，包括什么啊？我们的才能，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训练，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外表，我们过去的历史，过去的失败，别人的期望，别人的看法，是我们这样想去决定我们应该做或者不做什么。第二章是一个正确的方程式，是那一种跳出传统框框的想法，是 神能够扩张去到的境界，包括什么？我们一定要顺服，我们一定要顺服神的旨意，要配合神的大能，就算我们有弱点，我们有软弱，神可以帮我哋。有人睇到呢度话吓，要计埋我个弱点落去，我以前未谂过，我以为呢啲弱点乜嘢用都冇。唔系，睇下神点样用一个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7-28节，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神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睇到吗？唔好让困境、弱点、过去成为一个框框去限制我哋。我哋要跳出自己定嘅框框。用神的眼光去看我们的弱点，你会发觉突然间很多东西都变得有可能。腓立比书第4:13，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什么啊？凡事都能作。最好啦，我们的框框又不大又不小，刚刚配合到神的旨意，不要限制神的作为，尽量要利用自己神所赐的恩赐、神所赐的能力为主去作工，更加为主工作，更加结果子。当神扩张我们的境界的时候，特别是去扩展神的角度的时候，我们会有喜又有怕。为什么我这么说啊？因为新的境界会有新的挑战和危机，特别是传福音抢救失丧的灵魂，我们要进入到福音未得之地。你想想，其实是和魔鬼争地盘。我们这一班收庄稼的工人一定会有属灵的争战。回忆下一段历史，摩西死后，神兴起约书亚去挑起重任，带领百姓过约旦河，进入神应许以色列人的新境界，就是充满敌人的迦南地。约书亚记第一章，神这样鼓励已经80多岁的约书亚，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昔日神怎样鼓励约书亚，今日亦都提醒我们，鼓励我们，我们要扩张属灵的境界， 鼓励我们要关心那些未得救的人，一起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扩张教会圣功上面的境界，传福音去到未得之地。雅比斯第三个祈求，常与我同在。雅比斯知道人生单单凭努力是不足够，是要有神的同在和神的参与。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如果没有神同在参与，我们一切所做的都是枉然，徒劳无功。有人问，为什么雅比斯求神常与我同在？难道他不知道神是无所不在，常与属他的人同在吗？不是，其实雅比斯知道神的同在，不过他要表达他心中那种渴望，求神显明他的同在，求神使到他警醒，能够觉察到神的同在，看到神的作为。更加最重要就是要懂得怎样去面对神的同在，在神面前要存敬畏谦卑的心，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就是能够面对神的同在。一位神学院的教授这样讲，我们很多时呼喊神啊你在哪里，好像一个人出到海钓鱼很累啊，出到去到海中心的时间遇到风浪，他就大叫，陆地啊陆地你在哪里？其实陆地仍然响到，神的居所仍然响到，神从没有离开的，只是我们离开神。没有一只船能够避免风暴，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苦难，就算人生经历失望试探悲伤，甚至乎那些令你心碎的事，如果有神与我们同在，同舟共渡，就算面对惊涛海浪都不用害怕，有神同在一定会安然渡过。好熟悉的诗篇23篇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掌你的肝都安慰我。常与我同在，英文的意思是 Let your hand be with me， 让你的手与我同在。雅比斯相信如果有神与他同在，神会用强而有力的手预早使试探远离他，就算遇到引诱，靠神的能力一定会胜过。再讲回当神扩张我们的境界，增加我们侍奉的机会，魔鬼的攻击会越来越多。这场是属灵的争战啊，我们每一个基督的精兵千祈不要自恃聪明，只靠经验，单凭我们的感受去打这一场仗，你实会输一个人。记不记得基督精兵这一首圣诗啊？基督精兵前进齐向战场走，不是孤身作战，反而要更加倚靠神，跟随元帅主耶稣基督齐向战场走，齐心合力去战胜这个强敌。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好似火星飞蓬，在我们真的走这条人生道路， 遇到患难真的有时无可避免，但是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不遭患难，以免陷入试探和失败痛苦当中。雅比斯最后一个祈求，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难。另一个好一点的翻译配合雅比斯当时的处境，是使我不遭伤害和免除痛苦。有两个解释，首先的解释是求神好像的母鸡一样，将我们保护在祂的翅膀底下，不要给只麻鹰来伤害我们，以致我们会受苦。第二个是比较更深的层次，就算遇到患难都不要受到艰苦，就算患难临到的心里面充满平安和喜乐。在表面看，有人以为雅比斯是一个弱者，他没有勇气去面对困难艰苦。其实不是，雅比斯很有智慧，他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的缺点，知道自己的限制，所以他来到神面前是谦卑求，求神帮他。最后第十节，神就应允他所求的。雅比斯蒙神应允，有神赐福，有新的境界，有神同在，有神保守。可以讲雅比斯整个祷告是合乎神的心意，因为雅比斯知道去求，知道向哪个求，他知道求什么，亦都知道怎样求。可以推想雅比斯的祷告，他其实不是自私，因为神不会听那些自私的祷告。诗篇九十一篇这么讲，神这样讲，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命，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在妈妈心目当中，雅比斯这个仔一出世就跟痛苦有关，是不是痛苦之子呢？但后来圣经讲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可以说是一个尊贵之子。这几两句两节的祷告很简单，是不是会扭转雅比斯一生的结局呢？从痛苦到尊贵是一个生命的更新，更新是神的工作，我们只能够祈祷求神给我们更新。祈祷不是摇动神的手去强求，而是仰望神施恩的手。不要忘记神有绝对主权去应允或者不应允我们任何一个祷告，好像唱诗歌那样，或者要我们等待，要我们等待。讲时讲，如果讲祷告呢，圣经成本圣经大约有650个祷告，因为圣经教导祷告是很全面，这些祷告有长有短，反映到不同的境况和不同的感受。雅比斯祷告只是其中之一， 不是祈祷的唯一方程式，我们要捉到它里面的意思。祈祷其实是跟神交谈的时间，是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的时间，可以说是一种交谈，与神交谈的艺术。要诚恳，要有感情，要有正确的态度，要有合乎神旨意的动机。这样有些什么人或者怎样的人神会垂听他们的祷告呢？有，圣经有讲，在你们周刊底下那段经文，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是一个好好的例子。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自卑其实是谦卑，要放低自己。祷告包括有愿意改变自己的心态，寻求神的面就是要不断向着神的方向走的意思。最后转离恶行，很明显就要离开罪恶。简单来讲就是谦卑祷告，离开罪，转向神。在结论的时间，人生在世常有痛苦，常经忧患。愿神藉着今天的信息来安慰我们当中有需要的人，或者安慰每一个人。人生是有希望，这段经文讲明人生的旅途上面是有一条祷告的路，亦都是每一个遭遇患难痛苦的人可以走的出路。同样，神当日听雅比斯的祷告，他今日一样会听有痛苦的人的祈祷。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虽然很多事我们不能够控制，出身家境、身体的缺陷、学历才干、过去的失败、过去的历史等等等等，但是不要被这些成为一个框框去局限我们的生命，使到我们不敢去追求丰盛的生命，不敢过一个更有意义的人生。不要忘记雅比斯的神亦都是我们的神，垂听雅比斯祷告的神一样可以垂听我们的祈祷，一样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圣经这样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已变成新的了。我们低头祈祷。